不行啦，等一下我想要吃刘妈妈，我就是硬要开去。
随便你要去哪都去哪，随便你。
可以把你载去啊，你要回板桥？
不想要，没有，我要回板桥。我今天不要回。
我还是可以把你载回板桥。绝对。
板桥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宵夜、啊？
你家在哪边？
江子翠。
哦，
不可以到下桥就到
新建安那边。嗯，那边我比较不熟，但南雅夜市离你们那边有点远了啦。嗯，就我台艺那边啦。但南雅夜市板桥其实蛮多好吃的啦，但我真的没那么熟。
你没有去？你没有在板桥待过吗？
我在板桥待四年，你在说什么啊？
对啊，
但你知道齁，我一个台南人上了大学，前两个月就瘦了5公斤。
台北的食物确实不好吃啊，
真的太难吃了。我没在开玩笑，真的，
大家都没有用爱在做饭，
大家没有爱。你们台北人有爱吗？
你有看最近哈哈台？就是访问，就是去都兰那边、哦，然后就说，
对，他不是有一系列就访问各种，
对对对，酷人、嗯，然后他说台北是就是都兰那边聚集了各个三失，就是失业、失恋跟失，我忘记什么了，然后台北市就是聚集的这三失的人，
失恋、失业、
失智，不是失智，不是不是。春眠失智，
失智，
你不要再春眠失智。
哦，不是春眠的失智，
不是春眠的失智。
OK，
是真的失智。
好，那我们今天欢迎那个一位失恋、失业又失智的台北人来到我们的元宇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对，我刚才真的有一种期待，有人要回我。
我刚才脑中有想出那个掌声跟那个尖叫声。
对啊，因为我们前面这样3万多人也是不容易啦。
对，就是这个观看数量，我也是压力蛮大的。
好的，那我们这次在这么多人面前邀请到谁呢？你要不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明廷恩。我是山海商行的制作人。然后、
欸、讲到山海商行，你们不觉得你自己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念吗？
我们一开始设计的原因就是我们要让它很难念。
那你念10次。
山海山海山海商行商行商行
山海商行，
山海商行，对的制作人，
所以真的是故意取的、哦，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取名也取了很久，就在想到底要叫什么。
那你们是为什么取山海商行？
因为我们后来决定山海商行，是因为，
哎，你刚刚是个字就已经讲
上，是因为就是想要在。这个我们很注重当下的这个感受，
不要给我来关枪，不要给我把你们的那个 FB 上面的那个介绍念出来，少在那边骗了。
马上默默把手机放下来，
居然还讲出这种官话，好恶心！
不是啊，不然你要我说什么？
说实话、啊，就是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啊？
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台湾是个很多山的地方，嗯哼，然后。就有山的这个意象、uh-huh. 然后那个对山呐喊的那个感受
心虚了，
就会觉得我觉得所有作品都很像一个呐喊，然后、oh.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得到那个回音
哦、oh. 那回音来了吗？
报应来了。好烦哦！
就是往山里大喊，结果只有自己滚下去。
对啊，然后就落雷啊！欸、我今天下午干有一声超响的雷啊、欸！
没有听到啊、欸？
我怀疑是我旁边，就是我们家旁边施工的地方，就有东西重落，然后砰了一声。
你确定？你确定不是有一些你过往做的一些报应来了？
我就是会在想，偶尔会在想，就是是不是真的要来了？我做好准备了吗？
好啦，廷恩是山海商行这个团体的制作人。哎，好，要先讲一下我跟明廷恩的缘分。
好恶哦！
廷恩是那个在今年，我今年六月的时候担任了一档演出的戏剧构作，然后他是这档演出的制作人，这样。但这档演出不是山海商行的啦，嗯，对。那反正是在这个演出里面认识了廷恩，但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看过山海商行的几乎每一个作品。我是你们的粉丝啊，
好恶心啊，好烦哦。
对啊，是真的啊，最早是那个嘛，狂睡五百年，嗯，但那时候你们还没有正式的成立嘛。
对，就是学校那个壁纸版本的还没，
就那时候是你们的成员之一，也是你们的导演的壁纸嘛。嗯，
对对对对对。
可是狂睡五百年的时候你担任什么？
没有，完全没有。
那你干嘛蹭人家？
我就喜欢蹭热度啊不然我今天为什么要来录音
也是
确实。
对啊，狂睡五百年是诶哪一年啊？几年前？疫情那一年，
2020。
对对对，反正就是大概两三年前的一档北艺大的毕业制作这样。嗯，那时候其实我没有看到那个在北艺大演的那个版本哦，我没看到。但那时候就是你们的主修老师洪千涵小姐，嗯，就是跟我说，特地私讯我说，你一定要来看。我说真假，真的有这么那个吗？但我后来就那周我真的没有办法，但就是脸书上面就出现了，啊，各种赞叹，这样就是 Bravo Excellent，
谢谢大家。
反正那时候就真的蛮多人去看的，然后也都讨论度很高，就说哇，好久没有看到一个这么……其实大家蛮不知道怎么描述的。我说我的同温层，我的世代，待会带到今天的主题，就我的世代的剧场工作者，就是都有说到一个事情，就是哇，真的是所谓的新生代的剧场语言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好奇，结果隔年嘛，你们隔年就是关渡艺术节又再做一遍，就有机会就看到，就确实觉得就在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一边点头跟摇头，点头就是哦哦厉害厉害，摇头就是哇，我不知道要，哎，我不知道怎么做。这样哎，要怎么做啊？我不知道哎，就印象蛮深刻的这样。嗯，所以后来你们山海商行正式成立之后，我就一直密切的在关注你们，就陆陆续续的几个演出都有看，就觉得很有趣。这样，
谢谢老师。
哎，这边要先那个证明一下，我不是你老师哦。
确实，确实也不是学长，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只是一个
前辈。没有，其实我是你学长哎。你现在来说，
是是是是是是，学长跟
你才是新生代吧？
对啊，以在那个北大协同里面，我是个新生代。
是百几入几啊？
现在是百十二啊。
你是百十？你上学期没有教吗？
我上学期那时候兼任有，那是百十一。
对啊，你算百十一入学。
那学长你是？
我是百六。然后在场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他也会有更前面的，然后就会想说，干你俩百六到底是啥小？
对啊，反正就是这个因缘际会啦。就其实原本就想说，哦，有一，因为我这几年其实都在关心，讲关心好像很大爱，没有啦，关注一些年轻人。
嗯哼，你关注了哪些年轻人？你不要把我团员全部讲了一遍，
就山海商行啊，嗯哼，然后就赵伟成他们也算啦，啊。嗯哼，哎，其实蛮多的啦，但我真的没有认真记。
是因为想不起来吗？
不，哇，这么快就挖坑给我跳啊？
没有啦，没有啦，
不会想不起来啦。但是没有，其实是因为有一些人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说他们是新生代。没有，因为我以前我大概到三十岁左右还是会被叫新生代，然后其实我很不喜欢，因为我一毕业我们就出道了，嗯，然后到三十岁，其实我中间还去英国念了一个研究所回来，作品也做了七七八八，七八个，对，七八个，
怎么出来骂脏话，老师？
就是也做了几个作品，然后就觉得一直被叫新生代，想说不新啊，真的一点都不新啊。所以我不晓得现在三十岁左右的喜不喜欢被称为新生代。
我觉得新生代很赞啊，新生代就有一种盼望的感觉啊。
你喜欢被称为新生代？
对，我蛮喜欢的。
哦，真的哦？为什么？
因为 你要被归类在某个世代，你先得有作品出来。但是很多人不会被归类进去，就至少我们可以被归类到新生代里面，就代表我们还是有拿的一些拿得出手的东西。
哦，所以你想的很实际耶。
我就是个非常，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自从做制作人之后，我变得非常实际。
哦，对，明天虽然是制作人，但他在大学的时候是主修
表演。
那你演的
毕业制作吗？
我只想，只是想要你接演的好或不好而已。
不是，品质当然是一定是挂保证的啊。
哇，我不敢接你还自哇，好啦，
就是还过得去啦。
好哟，那希望下次大家看到明天的表演作品的时候请不要错过。
True 啦。哦，好赤裸哦。
好，你刚刚说你当了制作人之后怎么样？
没有，就是会我觉得想事情的层面会比较实际一点，跟做事情的方式吧。
其实就是我觉得啊，反正今天想要聊那个，也不是说要聊世代啦，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这几年因为开始在学校教书嘛，就接触比较多，我不要说年轻人好，就接触到比较多小我很多岁的人，就真的是对我来说，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是新一代的创作者或者说学生这样，然后就是就会有很多新的发现这样，嗯，然后。才会慢慢的冒出那种，哎，为什么你们现在是这样想啊？为什么我以前不会这样想？然后当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就会产生啊，世代不一样，然后世代不一样的这个念头下去，就会开始有一种啊，到底是我老了，还是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跟我们差很多，还是整个时代在变之类的？对啊，像你刚刚讲，你变得很实际这件事，其实我们以前，我觉得我们。其他团或其他跟我们同辈人我不知道了，但我觉得我们很晚才开始比较想到真的很实际的事。当然相对其他人，我作为导演还是会比较实际一点，可是你怎么会那么快想到那么实际的事？
有很多无奈吧。
怎么啦，说来听听，是谁害你们的啊？我们这些老人吗？
没有，我就在想、哦、我那天在看你写的这些问题，
对，
然后我就在想说新生代啊，那新生代的上一代是什么？中生代吗？嗯，那中生代的上一代是什么？
资深
骨灰级。
我没有讲哦，我现在就会被归类在中生代啦，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或者说就是有新的世代出来，就是你们这些人这样。
就是我们应该也算婴儿期而已吧。
嗯，应该是说刚毕业两三年内的，我觉得你们就算是其中一个代表啦，对吧？
我不敢这么说。
Take it，
但是谢谢。
哎、欸，代表不一定是好，代表坏、
啊，代表我们是那个坏的代表，邪恶的代表。
那当一个新生代有什么好处？你刚刚讲。
就是可能有一些年龄限制的东西，就是你们没办法报，我们可以吧？不是因为哦，我刚才要讲的事情是我在看就是访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天哪！可是我就是毕业两年，嗯，我也很担心后面的人起来这件事情。就是、
你才毕业两年就在担心后面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但是我自己非常，因为我不看抖音，我不看什么，就是这些速食媒体的，还有我看 Instagram Reels，
那不是一样吗？
对，但是我们也会，我常常跟我的团员讨论说，我们要一直去接收新的形式的媒体，我们才可以。Stay young 就打鸡血的感觉，就是我们都已经被冠上新世代的。如果我们被冠上新世代的这个称号，那我们总要一直
维持在一种新。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现在这个等加速度的在增长的这个媒体串流平台的这个变化资讯， 都会让我们觉得我啦，都会让我觉得很焦虑，就是我还能维持这个样多久？
但我觉得你讲的这种就是焦虑，确实在你们这个年纪左右的人身上，我确实普遍都有看到类似的状况，就是会觉得，比如说好像要赶快一直有产出啊，然后或者是接到一个演出，好像只开心了一下下，很快就觉得说，那如果这个演出没了怎么办之类的，就是这种恐惧吗？焦虑啊，这种东西，为什么啊？为什么你？首先是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什么时候意识到会有这种对于速度感、时代的速度感，或者自己好像很快就会被冲走、消失的这种感觉，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创团之后，你就会觉得哇靠！就是前面的人都还屹立不摇，然后我们
谁啊？
我不知道，
不是我吗？
很多很多前辈们都还在啊，然后我们就这样被推上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挤在你们跟接下来的孩子们之间，然后就会有那个，我们一定要变得无可取代，才可以继续走下去的感觉。
可是，一定要变得无可取代，才有办法走下去吗？
我觉得是欸，
这个沉默不要剪了，有够久，
刚刚滴了两滴眼泪，就是确实啊，你如果不够特别，那你来做这个干嘛？
可是，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你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或每个团都有无可取代吗？
没有，艺术本来就不是无可取代的。
对呀、啊，你讲什么屁话、啊？
没有，应该说有。我之前有问过嘉明老师，哦，现在搬老师出来，哎、
现在就搬嘉明老师出来啦，嘉明就是我的前辈啦。
就是他有跟我说，你们前面一定会很辛苦，但是这个比赛是在比谁走的比较久。
是啊，我完全认同，啊、真的。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如果要走久一点，就要变得很强。
嗯，确实啦，这当然是没错，就是在这种竞争之下，虽然说这个圈子已经够小，没什么竞争力了，但终究还是有一点竞争。
没有，这圈子很小，但是做的人很多，但资源又很少，所以就会变这样啊。
哦，感觉到你刚刚每句话的潜台词都在骂我们这些老人。
我没有哦，我还是很尊敬大家的。没有，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可以做这么久都有他的原因，所以
官腔来啦。
山海的，我昨天就在跟孟如讲说，干今天一定会有很多公关危机要处理，就看椅子要把我们就是放到哪一个程度了。
不会啊，反正也没有太多人听我们的吧，
不能开始请了观众吧。
对啊，反正这个节目就是你知道没有安无，大家就不听啦哈，我们的流量、流量担当。那在学校的时候咧，给我用这个开。在学校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或者说对于前辈啊什么的？哎、欸，好，先等一下，我先问这个问题好了。
我还以为要插播一则业配，可能来的也太突然了吧？
我也想啊。
但是再麻烦各位干爹多关注、多关注、多包容、多包容。
什么干爹在哪？
在哪里？
我是要问为什么你戏剧系？好，先问你为什么念戏剧系好了。为什么要去？
因为我爸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那还有很多事情，他怎么把戏剧系放在这里啊？
因为他就觉得我应该要在台上。
哦，是哦，怎么说？
因为我高三的时候，在那时候在填志愿，然后我爸就下了一个通牒给我，就是我不准填任何私立学校。他不会帮我缴任何学费，
赞嘞，
就很凶残啦。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因为我有个学长上电影系，然后我就想说，哦，台北艺术大学，艺术大学，好吧，那就天天看好了。而且跟就是报考的那个标准没有到很高，就是分数不要太差就可以，就是通过第一阶段。然后我就报了，然后我爸就跟我说，就是他觉得我不应该浪费时间在做一些我没有兴趣跟就是我不享受的事情，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在台上就是唱唱跳跳表演之类的。然后他就说，你就去考考看，然后考上就去啊，没考上就 去死吧，去当兵。我爸
好可怕、哦，
我爸就一直是拿那个中正预校威胁我。
你爸中正预校啊？
不是，可能就是想要吓一些同性恋吧。
所以你爸就直接说，你要么就戏剧系，要么就中正预校，
对吧、啊？
可是在这之前，你没有想过大学要念什么吗？
我原本想要去读世新。
广电
或者是 公关，
你真的蛮适合这类的，广电啊、公关啊、广告、传播类的。
我之前有去公关公司工作了两个月
啊、哦，好适合你哦。
然后结果就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哦。OK，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所以就考上了，
就不小心就考上了。
那四年过去了，为什么毕业之后还会继续做剧场？哇，这个叹气也是有够大的。
我觉得你在学校的时候都会把一切想得非常的美好跟憧憬。
你说在学校里面想象什么未来吗？
未来，
诶，是吗？
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就不知道炫耀或什么了，但是我就是北艺大有一个学制嘛，就是会请老师来导戏。
对，
然后我在大学四年里面就进了四次厅，
都是演员的身份，
都是演员的身份，
就是都有欧上学制。
对，
四次学制。嗯，啊，你的技术组的门槛咧？
就是简单的
两个随便过去。
对对对，
四次学制哦。那真的是蛮厉害的啊。
然后我只有一次有去 audition 没有上，其他我去欧翻欧必上。
所以这件事情让你得到一些自信心。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天哪，我的未来，
非我莫属，
我的未来掌握在我的手中呢。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好想要赶快毕业，好想要去就是进入社会，然后让大家知道，哈，看
我很
厉害，
我很棒，哈哈，
我超会的。没有，那毕业那一年创团之后，一切都变了。
为什么？遇到什么事了？
你知道，就是原本晴天，然后你看着窗外，想说，哦，我今天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我要这样逼卡出门，这样一打开门，一走出你家大门的那一刹那，轰砰砰砰砰砰当当，撒，
下大雨，
嗯，台风天来了。
遇到什么台风天？
怪就怪天气。
什么啦？不要唱歌。
像个孩子不讲道理。哎，这段会有一些版权问题哈。
刚刚那个长度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哇，果然是制作人呢！哇，有概念呢，有 sense 呢。
你看，就得想一些很实际的问题。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我很喜欢黄轩，还有九元宝宝。好，就是，哎，我们刚才讲到哪里？
下大雨，你遇到什么了？各位啊，各位，你看跟年轻人讲话得多累，
因为你的脑速会转得很快，因为你喝了一些酒。
对对对，因为他被我灌了两瓶酒，这样。
就是。我先跟大家说，创团真的很不容易。椅子的创团是谁创的？
哎，我在这个 podcast 聊过，
你有跟我讲过，
有讲过吗？
那大家去前面回顾第九集，
好快哦！哇，我们制作人真的很厉害
哎！我需要有一天培养到这个程度，
你加油！但我现在为了明婷恩，快快再讲一遍。
还有新来的观众，
但听到人还是要回去帮我们冲第九集的流量哦。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四把子只是我们几个同学的小团体，就只是几个小团体。然后这个小团体也会出现，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大一还大二，就我们一行人几个人就去了北大看戏。我忘了看哪一出了，我只记得台上有谢盈萱啊、黄建伟啊这些人。然后我们看完之后，从关渡搭捷运回板桥路上，我们都没有讲半句话，就是正折这样。都没有讲半句话，然后走到学校的时候，然后大家就只有讲了一句说：“哇，不行欸，哇，我们这样真的不行欸，怎么办啊？”然后就决定，就那样，好像就说：“欸，隔天大家有没有那个空堂？都没课哦，有，你也有，你也有，我也有，我们自己去租排booking 那个排练教室，我们自己来排戏，我们自己来排练这样。所以这是四百的前身，就是一群觉得自己很烂的人。”因为学校的养分让我们觉得自己太不足了，所以我们就booking 了排练教室。然后，
这可以讲吗？学校的养分不足，
可以啊，很常讲。然后，所以在大四毕业的时候， 我们有所谓的剧展的这个传统、嗯、然后我们剧展是那种竞赛性质的，就是演完会有颁奖这样。我们大四那一年就是我们几个人就做了一出啊，我是导演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就用四把椅子这个名称了，但大家只是开开玩笑这样。但那出戏呢，就是哎，也不是我要骄傲啦，就是
好恶好恶，
像是老人话当年呢、欸。反正就那个演出就拿了什么最佳导演啊、最佳男女主角、啊、最佳整体演出啊、舞台灯光音效这些，都就有点很少这样，然后就有种得到一种哎自信跟成就感。然后刚好要毕业了，大家就觉得说，那不然我们就真的来搞个剧团吧。然后就是这样子成立，所以没有谁成立，比较是大家一起觉得，哎，那要毕业了，要不要就认真一点对待这件事？
那是谁去跑政府的这些流程？
当然不是我啦。
所以你才会问我那个台风是什么。
哦，所以是因为跑一些行政流程啦、
啊、我跟你讲，行政流程烦到不行啊。
可是立案很简单啊。
No，
哪有？
No，
就是要有一间房子。
对，那间房子从哪里来？
租定宜的啊。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想想我们那时候有这个讨论，就发现啊，立案要有个地址啊，然后很快就决定，那谁是台北人？因为我们这群里面好像只有竹定是台北人，嗯，然后他就问他，他就回去问一下他爸妈，就查了一下哦，会有什么变化？就税会高一点点，这样对之类的，就
房屋税会变高，
就这样而已啊。
唉，没有，就是。啊，当房子不是你的时候，就会有很多 trouble。
OK，
然后好，之后还会有很多制作上面的问题啊，就是制作人的一些烦恼啊。
这个我可以理解啦，但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你在大学的时候得来自信是表演，可是你成团之后位居制作人，这是你主动自己？觉得说我来当制作人好了，还是大家觉得说明天你就当制作人吧？
嗯，应该说山寒一开始成立的成员，以性质上来说，我最适合担任这个角色，因为创团需要立案的地址，然后我们刚好也只有我一个人是台北人，
看吧，
我就顺理成章的做了这件事，然后也就继续做下去，然后嗯。
可是我们的朱定仪没有变成制作人，
我只能说朱定仪的运气很好、
欸。可是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清楚的分工的概念？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四把椅子就是行政的工作，一直是大家 share 做 ，share 到2017年，吴可云才加入，才终于有一个人接手这件事、欸。
因为我们那时候创团的时候，我们就有讨论过说，团队一定要以business 经营去思考、嗯、不要以就是大家开心玩来思考、嗯、因为这个东西要走久的话、嗯、你势必要把它想成一个公司去想。
对啊，其实创团就是创业啊。
对啊，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在想关于创业这件事情要所要的成本有多少，然后
那你们每个人是有投入一些资金的吗？
嗯，没有没有。
OK，
然后一开始比较有一些支出都会是由我这边先垫。嗯，
啊，难怪你可以当制作人
就是有一些工作，所以我可能工作比较多一点点，就包含还有打工啊，然后以前还有教英文啊怎么样的，所以
但你 OK 就是先带垫这些钱。
我 OK 啊，因为对我来说是投资。嗯，就我投资在我自己的团队身上。
嗯，回本了吗？
下一题是什么？
但你做这件事情，其他人不会感到有压力吗？
哦，他们压力非常大。
对啊，
他们后来都有跟我，因为我原本还想要去贷款。
不要，这样大家压力太大了。
对，就是我原本想要贷款，就是让团队可以有一个稳定收入的人去可以支撑团队的营运。可是大家都跟我说不要，大家这样会很难做事情，跟压力太大，
啊、
所以后来我就放弃这个念头。嗯哼。
所以你的风暴就是这个
啊、oh, ！Come on， 还有税务，税是最烦的事情。还有你要找会计师怎么样的？然后每年的营所税、营所税跟什么营业税什么之类的娱乐税那些，接下来每天都会想说哇，
创作在哪里？
对的选择吗？
但你没有打退堂鼓，至少现在这样两三年了。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做中学，学中做，
其他人也 OK。
嗯，然后我会，山寒的模式是我去开发这些需要做的大人的事情，
然后一些行政的事，
对，一些税，一些行政，然后我会去开发那条道路，然后就是碰壁了，回家找我的团员们哭，然后哭完我再继续讲，然后找到解答之后，我再回来跟大家讲说这一切是怎么运作的，大概是这样。
对啊，那他们也有需要学着做这些事吗？
理想上是希望大家的角色可以互换，像崔斯特就他也是有在鼓励我们。
崔斯特是山寒的导演，
对对对对对，孟云如，然后他就也有想要鼓励我们去多参与
创作
导演之类的，然后他其实也很 OK， 可以退下来做行政舞监之类的，所以。像上次，我们跟政大合作的住校的计划，就是为此去做制作人，然后我就是彻底 step out。
但他自己也要演呢，
对啊。
可是我不晓得到底是你或你们比较怎么说啊？因为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你刚刚讲到行政啊、制作这些事情，其实在学校比较不会教，也比较不会碰到的事嘛。但就这种 sense 怎么？就是你刚讲的那种对这种事情比较实际，就创作的另外一面，剧场另外一面，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实际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是你们几个人特别敏感这件事情吗？还是这个世代，你们这个世代对于所谓真的比较实际，你们有比较实际吗？你觉得？
我觉得从存在主义危机开始讲好了，
什么东西啦？
没有啦，我觉得。我不确定，我不能代表我这个世代发言。
For sure，
从疫情之后，确实对表演艺术产业就是有极大的冲击嘛。
好严肃，
确实啊。但就是我，因为这些种种的外部因素，都会让我们变得比较实际一点了。
哦，
因为确实，
因为你们遇到了一个很确切的危机哦，
然后这几届也没有什么人在创团了。
因为这个危机，
我觉得有可能，
就会看到，就是
看不到转机，
就是看到那个可能在学校或是老师前辈们很爱讲啊，剧场就是什么很脆弱什么的，但以前都是听，但你们实际看到它那个脆弱的实际发生的样貌的时候，我没想过哎，
我觉得是啦，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我相信多少会有影响啦，一定会有的啦。因为其实那个疫情的事情，它冲击不只是你们世代，那是所有人啦、
啊。
就是同样的事情，在不同世代的剧场工作者上面，也是有人转行啊，或是什么的，都还是有。
而且你说真的，就是这几年各方在推行各种云端演出，真的有得到好的回响吗？
我好奇，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些事情是需要时间去实验跟去适应的，因为观众对于荧幕的这个关系没办法进行这么快的转变。
对啊，因为其实说实在，真正的受众就是所谓一般大众，他们看到荧幕或者说从荧幕里面出现的戏剧作品，其实就是 Netflix 串流那些东西嘛。那我们剧场工作者要用这个媒介来做作品的时候，我自己会想的事情是我的竞争性到底在哪？我要跟 Netflix 到底竞争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在那个疫情期间，我自己是都完全没有想要做什么线上演出的。一方面是我懒，二方面是我真的没有兴趣。再来就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做得好，所以索性就都不做，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山寒商行的第二号作品《壁咚》。
对啊，你们还是有做了一个线上的作品啊。
因为我们想做线上，不是因为趋势，所以我们才做这件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疫情已经趋缓了，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做现场的演出，只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个现代人的东西，就我们好像。如果要成为新生代的话，也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一个挑战啦。 那我们
就是也算是蛮策略
性的。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啊。
你有看？
我有看啊。
你有看壁咚？
我有看啊。嗯，我就说我是粉丝啊。啊什么声音啊？
怎么办？
欸，我真的都有看欸，我哪个没看？欸，我真的都有看。那你觉得，无论是现在，或是你还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就是我相信老师会讲啊，或者你们去外面看戏，可能看到我们这些前辈的戏，你们都在想什么啊？看着我们这些前辈，有什么怨言吗？
我这期准备了好久，
干嘛？就要等这一刻啊？
没有，就在想说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可以很直白的啪讲一句话，
讲啊讲。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会有公关危机，所以我还是不要讲好了。
不会，其实会想要这样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根本不应该有这件事。
你说不应该有年轻人跟老人之间的划分吗？
年龄上一定有，客观事实是这样。可是我只是会觉得说，在同样在一个领域里面一起工作、一起或竞争或一起合作什么的，我觉得分这件事情，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就是发现很难没有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华人，就是那个儒家思想那种长幼有序、敬老尊贤这种事情，深植在我们的血统里。就像我最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今天遇到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或是没有什么交集，或就算认识的也一样，但他只是大你很多岁的人，你叫他一个什么哥什么姐。当你出来开始自己工作之后，或开始跟我们这些人有接触之后，有什么变化吗？最一开始啦，
这样看下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团可以走到现在，都是有它的原因的，就是它固定的受众、它的方式、它的形式，是受到某一个层面上的肯定的。嗯哼，然后写不到补助的时候，还是会很不爽。
哦，就很实际的，就看到补助怎么都是这些人，哦，
又是你们，闹够了没？而且你知道，对不起，文化局，我这边要讲一下，台北市文化局对于营运补助的基准是什么？你团内必须得付一个人稳定薪资3个月，你才可以申请。欸。欸，
哦，我跟你讲，这题我也懂了，但我们这边就先那个跳过，我完全懂。
因为我现在就写到。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新生代需要帮助的小孩们呢，我们就是很需要帮助的。
当然是看到一些很实际的事情。
对，就是我当然也可以理解，就是好，你今天补助了这些新生代的团队，他们能够营运多久你没办法保证，嗯，你还不如去保这些确实已经营运很久的团队，我可以理解。
不过我觉得这一题可能就不是世代的问题，这题是一个结构或制度的问题啦。但当然我知道，就是当你们还是年轻的时候，就资源又比较少的时候，然后想要得到一些机会，可是看着我们这些前面的人，为什么机会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被剥夺感。
我觉得我们都只会检讨反省自己是不是努力也不够多。
骗人嘞。
没有啦，就是会先干一句，然后后面再想说啊，就是还是就是我们也是会跟自己，
但你们，但你们真的是不是也真的很爱自我检讨啊？
哦，我们超爱的。
你们是应该去上一集那个安武那一集啊。
我觉得有可能有必要。欸，需要一些心理。
你也是爱自我检讨吗？
我非常爱。我们三个人，我跟孟允如跟李蔚慈都非常爱自我检讨。
那你身边再扩张一点，更大的朋友圈、生活圈、同年龄的人，都是爱自我检讨吗？
我们有一个习惯是我们很他之前有跟你聊，就是我们很不容易去接收我们得到的夸奖跟 credit。
那个叫做什么冒牌者症候群？
哦，是吗？有这个东西吗？
有啊有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冒牌者症候群，就是你得到了成就，别人给你肯定的时候，你反而觉得说我不配，我不值得，为什么要给我？嗯，这不是我应该要有的。但我觉得也不只是世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有。我其实也有一点，因为我也是那种比如说偶尔还是会遇到观众或者是认识人会来跟你讲说哇戏很好看或干嘛的，我都是这样退退退退退退退退要退开。嗯，不太知道怎么面对这种事。
可是你到现在这个工作阶段来说，你有觉得比较好去接收这个东西吗？
你说这种 recognition 吗？嗯我觉得我现在试着去分类， 有些事情，比如说它就客观事实，我就会欣然接受。比如有人说啊，你们票房很好啊，就是客观事实啊，嗯，就只有谢谢，那谢谢观众这样。但如果有的是那种他们好像在那边窥探你的内心，觉得你一定就哇，你千辛万苦这样子好辛苦，然后这样做出来这个作品很棒，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打开一个屏障，就有一种没有啦，我其实真的很多时候都是随便的。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每分每秒你都在出全力，但这是目标。嗯，可就是因为你自己知道，你一定会有偷懒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或想要放松，或甚至放弃的时候，就是会有。所以当有人这样讲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要接收到这种评价，是我真的是全部没有一刻是松懈的。但因为我因为年纪越大，会越需要让自己松懈，因为现在松懈是我的选择。我就是会希望有些时候没有，我没有那么认真，嗯，我没有要跟你，我觉得那也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出全力。我现在就会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是我用七分力，可是别人看起来我用十二分，这是我的目标。可是就算如此，当别人跟你讲说他看到十二分的时候，就是会自己会觉得说，但我就用七分力啦，
所以才会有冒牌者后缺。
啊，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会把这件事情把它转化成那是大家的功劳，那不是我的功劳，因为剧场毕竟它不可能是任何一个人单独的功劳啊。嗯，
确实啊，
对啊，我是比较会接受，即便大家是对你讲，可是会把它吸收成他们看到的是所有人都有付出，然后整合起来是好的。对，因为做演出唯一可以被量化就只有票房啊，只有观众啊。对啊，可是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都是就都很抽象啊。那你怎么评价我的作品？
我知道我还没有看过你的任何作品哎。
Seriously， 嗯，我们这集不会播。我为什么要邀一个没看过我的戏人？
不是我票，
为什么
我春眠的票买了？
然后嘞，
然后结果当天突然有事。
什么事？很重要吗？睡过头，前一天宿醉。
因为我本人在酒吧上班，我那次之后我就知道我不能买下午场的票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集。
Oh no！ 开玩
笑的，前面都没看。
你说春眠吗？
对啊，其他戏都没看过，我们戏都没看过，
我完全没有哎、欸。我老实讲，
没兴趣，
没有是真的都卡不到。
少来，
你要想。我们是一些刚出社会的剧场新鲜人，我们有很多打工要做，才可以维持生命去买一张1200的票。因为票不会从天而降啊！票不会从天而降啊！而且现在剧场的票都这样好贵贵，好贵贵哦！
你们都有比较便宜吗？
哎有喂，哎我们接下来呢，9月24号在台北市的公馆那边一带有一个半路咖啡，我们即将办一个一日的戏剧节，总共有八个不同的艺术家，从新媒体到行为艺术到音乐到。戏剧类的各种的不同艺术家都即将出现在那个。
你说什么时候？9月24日。
9月24日，
那时候我们播出了吗？
播出了，
播出了。
Oh, yeah，
让你工商成功了。
Yeah， 卡的。然后即使没有播出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11月还会再做一次
啊、oh ，很好。
一日戏剧节叫养成的表演细节。
好啊，
因为我们这样塞满满，塞满满一天套票8场演出。原价给你开到800块而已，现在早鸟优惠700，赚到不行。
所以怎样？现在是要用销价竞争吗？
我觉得不是销价，而是那个就是他们的选择了。不然你先让我上个厕所，我们来个中场休息，我们等一下还可以继续。
没有问题啊，
老板呢？
好，那我们就中场休息15分钟。好了，我们那个中场休息10秒钟回来了。刚聊到哪里啊？嗯，
就是我在抱怨一些老人吧。
好啊，还有什么要抱怨我们老人的？
就是希望前辈们都可以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我也是希望你们这些后辈可以撑久一点。
没有，我其实觉得有很多很棒的模式是可以有不同的跨世代的沟通，像是可能有一些合作之类的是可以发生的。
我其实是真的很认同这件事，也很想要让这种事情发生啦。你看，我们已经展开第一步的合作啦。
耶、yeah! ！谢谢椅子，
来这边录 podcast。
谢谢椅子，我好喜欢。
但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我觉得因为那种就是华人社会的那种世代或者是辈分的这个差距，就会让很多可能性消失了。比如说，可能传统一点的状况下，就是比如说晚辈也不敢找前辈，不敢主动问啊，长辈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晚辈就是大家都是用一种高低在看的，高的看低的，低的看高的。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那个圈子里面，当然他们还是有会有前后辈的分别。可是当大家聚在一起讨论或合作的时候，就真的就没有，你看不到那个阶级或者是辈分的差距。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就觉得很羡慕这件事，就觉得对啊，为什么不行？嗯，对。
只是我觉得，以导演来说很容易可以去选到年轻的演员、可是导演跟导演之间的那个互动我觉得会是更有趣的。
对啊，可是像我这几年就是我真的很爱看一些比较年轻一辈的或者完全不认识的演出，其实就想找到一些有趣的或者是可以真的也给我一些刺激的新的创作者、所以像看到你们我就觉得说哎、好有趣哦，就是关注你们这样子，然后刚好又碰到你就觉得哇你好怪哦这样没有你很棒但我觉得明庭恩就有个优点，就是你真的比较没有这种辈分的关卡。
我常常被讲说非常没礼貌、
可是就这件事情呢、到底什么是礼貌，那这个礼貌到底是要建立在辈分之间，还要建立在人跟人之间？我常常就是会，
我有时候就在想，你到底要我怎样？就你想要我好相处，你想要我跟我 close， 可是你又希望我可以维持那个辈分之间的关系，那我就会哎，我其实也很少跟其他前辈交流啊，不是因为我们太小了，所以很多时候上面的人都不会
还看不到你
鸟我们在干嘛，对啊。
涉世还未深，
对啊，而且你们就已经每个前辈都这么忙，谁会真的拨空来看我们在干嘛？对啊，就除了你这个有心的前辈而已啊。
没有，可是没有啦，其实蛮多人有在看的，真的都有在关注你们。
再说一下谁？
不要那么急着要成就感。
这个世代你要活到现在真的非常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撑，你知道吗？
好啊，聊聊这一块好了。
我们自己跟同侪之间的竞争压力就已经很大了，虽然大家都会想表面上就是啊没事，大家都是好朋友、你在这边你在做你的事情哦，大家你还好吗，你 OK 吼，我也 OK， 很赞，大家都很健康、
关起门来就
回家一直哭啊。我想说我在坚持什么，因为你其中一个问题有说就是毕业继续做剧场、那还能做多久？
对啊，你会想要做多久？
其实差不多嘞。
那我们就来这边为明庭恩唱一首毕业歌。
没有啦，就是觉得
不会，越会这样讲的人就是会做越久。
我不知道，就是我最近也有在跟 Kim、那个 Kim 陈玉婷老师聊，然后他也是我非常妈鸡妈的一个
好朋
友，长辈也太难听，
前辈，
我跟你讲，他其实跟你一样，他就是一直靠吸取新鲜肉体来打鸡血，
我没有。怎么把我讲成这样子？
有啊，林瑞恩。
你说曾经差一点是你的同学的
瑞恩。
好、在这边可以插一个，就插一个题外话，就是明庭恩跟我就还是有个这么一个间接的一个缘分啦。就是我这几年的助理，他原本应该是要成为明庭恩的同学的， 因为他就是那一年考上了北艺大戏剧系，
他榜单好像第二还第三，
真假、
嗯、我记得，
反正他考上了北艺大跟台大戏剧系，他后来选择了台大，这样跟你无缘。好，你刚刚讲什么？
我在跟 Kim 老师聊，嗯嗯，就他也跟我说，就是如果做的不开心的话就赶快转换跑道。
是啊，当然啊，
但我就在想说
欢喜做甘愿受啊，
因为做艺术行政你能拿到的成就感很低，嗯，相对于表演者来说，嗯，我身为一个表演者出来的话，嗯，我就会觉得这不是我最想做的事情。
但你 但你已经把自己定位在艺术行政了、哦、
目前是哦，因为这样比较好接工作，
可以还是可以斜杠一点啊，
但就不会有人找我表演啦、啊、因为我这两年已经把自己定位在制作人的这个 title 上面。
但至少在你们自己团里面你还是可以表演啦、啊、
确实，所以
对啊，
这是我等于说山寒是我唯一创作的出口了。
不要讲唯一啦，你们就是很常把自己讲死。
我是啊，就是毕竟其他前辈们也没有要找我做任何戏，也没有要找我演
出。你在请了我、
啊、没有啊，没有啊，只是说如果有任何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好好认识彼此的、啊、
我觉得应该是说山寒当然是你现在相对掌握资源或者是呈现上面门槛比较容易的一个管道啦，但我觉得至少有这个啊，有一个平台，你要做表演者的时候这个平台，那其他人还是有机会从这边看到啊。嗯，不要那么快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廷恩。
有啦，我还是有在想尽我的办法去做我真的想做的事情啦。
有啦，我也觉得你有啊。那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或是骂我或是有什么事情想要？
没有吧，应该是我们欢迎哲斌入学北艺大，
靠北啊，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问我们这些学长姐吧？
真的有耶、欸、到底要怎么跟大学生相处啊？
还是要怎么跟其他老师相处啊？
不能播。我跟大家都很好啊、oh. 我就是一个晚辈进去，所有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学习。
你开过校务会议了吗？
还没啊，我还没开学
哦、oh, 那你就等着吧。
我不用开校务会议啦、嗯、不用到校务吧、
系所务会议、
系所务会议会啊，已经、好像是开学第二周吧。嗯，对啊，你没有什么要问我们这些老人，或者啊，要想给我们这些老人什么忠顾吗？因为大家都很爱就是给年轻一辈的忠顾，但我就觉得应该听听你们有什么要给我们的忠顾。因为你知道人啊，活越久有时候就是习惯跟经验会害死你，要不说害死了，就会限制你自己，就觉得一切事情都理所当然。但我觉得你们这么 fresh， 应该在我们身上有看到一些盲点吧。 Tell us。
你不要动舌头。我不知道， 我觉得 一踏入社会之后，我也再也不把自己当成 fresh 的这个地方、oh. 就我很想要去打一些什么东西让自己永葆青春，可是我总是觉得我踏出学校的那一刹那就是没了，就是我的肾上腺素都耗尽了。
哪那么严重啊？
我不知道，
你就是喜欢把事情讲得夸张。
可能吧，男同志的就是通病。但是我觉得你说老一辈，我们有什么给老一辈的忠顾吗？
或是你们有没有常常看我们这些前辈就是最常让你们觉得哎，干嘛这样的事情？不一定是工作上啦，一些待人处事上或行为上，比如说动不动就说啊，你们年轻人啊这种。
对啊，就是你一直把我们两个不同世代挂在嘴边上吧。没有，就是 chill 一点 OK， 我们也没有把你们当成多老的人，就像我跟王贝贝也是骂鸡骂啊。
我是啊，我是这样啊。
对啊，
所以其他人听到没有？
其他老人们，你们给我注意一点。没有，就像你，可能因为我的个性的使然，所以我接触到的前辈们都是这么chill的。就是
我觉得当然会有吸引力、
啊。对啊，
对啊，会啊。
像你、千寒、王贝贝、都是一群很chill的人啊。
居然把王贝贝跟我们放在一起。
王贝贝是在更资深的一辈啦。
可是确实，因为我跟嘉明的差距大概有点像是你们跟我的差距，
就不到一倍，但是
到半倍。对对对对对，所以以前、比如说我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碰到嘉明， 我也是会觉得说，哎，这个前辈好没有那种前辈的感觉。嗯，对吧？
你现在在讲官腔的话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印象很深刻，我2011年的时候做新点子剧展，然后反正某一场我就看到王家明有来看，这样，然后他看完，因为他常常就看完戏就跑掉，嗯，反正我看到他跑掉，我就传讯问他说，家明有没有什么 note 这样，然后因为他那时候跟我住得很近，然后他就直接说，你家有事吗？你要开会吗？我说开完了，来我家喝酒，他就直接叫我去他家喝酒，嗯，对，
就我觉得。这些前辈们都非常照顾我们，就是至少我们接触到的这些前辈们，我不知道我们有漏提谁，可能还有哦，耿老师
哦，耿一伟老师，
耿一伟老师也是非常照顾我们的老师，然后我们就是很喜欢跟这些很 chill 的长辈们。
那不 chill 的是谁？
可能就没有遇到了吧，就是
好会说话，哦，
就是可能暂时没有那个缘分吧，
就是你比较幸运这样，
可能吧，我不知道啦，
不会啦，但我也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虽然说今天故意用这种题目下手，但事实上我觉得这种差距其实我觉得比起以前越来越少了啦，嗯，那个差距那个落差越来越小，我觉得大家也都比较有意思，我说作为相对是前辈的人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现在也比较有意思了，
因为我觉得世代更替太快，那个资讯的更新就像你会听 New Jeans 我也会听 New Jeans 一样啊，
嗯，可能是我比较特别哦，
可能是你比较噁吧，嘿
What's your ETA？
超恶心 ！Oh my god！ 你直接玷污了。
Come on， 我是有看到他们本人的人嘞。Hello， 很近嘞，
好可怕，
很 jeans 嘞。
所以我们就会在想说，干，老人们都在听 New Jeans， 那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就反而带给你们一种压力啊！怎么不会想说我很young呢？
就是我们就只能一直在产出一些很young的东西，但是你们就会一直跟上，想说放开我们啦！
所以你看，你还是有一种不想要被我们就是弄在一起的感觉。
没有啊，说不定过三年之后，我们就会变成那群老人啦。
我跟你讲，现在真的大概3-5年就是
对、啊、
就是一个 generation，
我也觉得超可怕。
因为以前可能大概8-10年是一个 generation。但现在真的很快、啊，
我就没办法，我就觉得这也是好事，就是大家其实就不会有那种很切片的感觉。
对啊，
就是那个分类。
哎，好啦，那最后有什么最后啊？看一下最后要讲什么？
为什么都在 emo？
对，你们为什么都在 emo 啊
？emo 这题很值得聊哎、欸，
不早讲，来吧，年轻人们。要不要这边不需要解释什么是 emo 吧
？emo 就是 emotional 的一个短缩写，
是，
然后是在形容一个情绪、
一个状态、
一个状态。
简单讲就是看起来都在心情不好。
对，然后今年2023年新点子的主题就是 emo。
OK， 在 emo 这个词之前，比较类似应该是上一个词叫厌世吧。
哦、oh, ，对，一个比较世代区分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哇，像讲厌世都觉得啊，你有一点年纪
，so old， so old， 厌世 so old， 谁现在会讲 ？Oh my god，
我现在都说 emo，
我讲不出厌世这两个字，
压力好大。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压力也很大，好不好？
我也是压力很大，你要去追那些国中生很难呢、欸。
不要不求这个，
他们跑好快哦。
好、啊，那。为什么都在 emo？ 哪些事情让你们 emo？
我觉得是从虚无主义开始聊。
哦、oh, ，来了，
又来一些，就是你没办法在这个世代找到认同感。嗯，所以你用听团，你用看戏，你用各种艺术形态，或者是摄影，或者是 Tinder，、嗯、或者是。各种的
社交媒体、
社群媒体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嗯，然后就是那个被动跟那个 emo， 我觉得是属于这个世代特有的东西，嗯，我觉得跟标签化也很有关，嗯，就是你要在这么快速的去标签自己，跟 现在心理所有星座跟什么那个
什么什么人格那种
MBTI 的十六型人格，就是大家都很想要透过各种方式去区分自己跟去分类自己，
定义，
去找到自己的归属这件事情，同时也反映现在社会上年轻人没有安全感，导致自己会有这些情绪。就像现在，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文明病啊，十个人里面有八九个人都在处于这个状态。
对啊，因为我觉得当 emo 这个词是相对年轻人的用语，可是状态来讲，它是放诸各个世代的人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你知道 emo 这个词其实不是这近几年才出来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突然就被大家一直拿来用，
就是2012年随着千禧的这个 Y2K 的东西同时一起在被拿出来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一两年突然大家开始在讲 emo，
就是 Y2K 为什么会回来一样啊？就是当时流行的这群年轻人，他们有足够消费能力之后，他们就带来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回来，他们想要有能力去建构以前小时候的自己的那个样子。
那你们问你 emo 的时候怎么办？
我跟你讲，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就是疯疯癫癫开开心心，但是我的歌单，我操，
好
可怕，一刀不行，
一刀不行，
一刀不行。所有时候每次只要去新剧点，所有人都说点嗨歌要点什么，干不知道。我打开我的 Spotify， 哇操，一到不行。
来随便讲几首。
张悬最好的时光，洪佩瑜的污渍，然后张悬的城市，草东的床，徐佳莹的惧高症，徐佳莹的人呐、啊，陈立的自渡，翠乐团的离开与到来，裘德跟徐佳莹的色盲，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就是都是一些很一的东西。
可是很有趣的，你就会发现，哎，那相对于在那个产出端这边，也都产出了呼应或是说喂养 emo 状态的人啊。
我觉得要么是他们清楚的分析到这个
世代
跟这个市场需求，要么是
他们也很 emo，
他们也是，像是艾怡良也超 emo 的啊。
哎，我来想一下一些很阳光但又很红的歌手，有谁？超不一的歌手或团？
瘦子吧。就是你要嘛就是两
好啦，或者是说现在的文青的状态就是比较，
我不知道，我不是文青，所以我也没办法就是为此发言。
文青都不会说自己是文青啦，你刚才歌单不够文青吗？请问一下。
我已经算主流到不行了、欸。
那现在文青歌单会是什么？
就是一些独立乐团、啊。
你刚刚里面没有吗？你有草东欸。
草东现在讲出去会被人家笑。
真的假的？
就是会被独立乐团圈的笑。
那要讲什么不会被笑？
就是真的很独立，什么海豚刑警，然后什么拍戏的少年那种，是什么 BB 蛋之类的，
我都有听耶。
哇操，我真的没有。结果你才是文青。
不是，因为我就是怕，我是一个很怕在听音乐上面被时代抛下的人。
所以才去追 New Jeans 吗？
我有不听的啊，当然有啊。
那你不听什么？
Metal 当然比较真的比较没有在听， R&B 比较没有，
R&B 不听，
对， R&B 真的比较没有。
R&B 超 emo 的，尤其是韩国 R&B， Oh my god。 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
OK
就会就听一些 R&B， 然后就会觉得很放松。你现在是不是、就是、
都变 Amy Winehouse？
I go back to black。
刚刚那句就是这一集的开头。
不行，好糟。我刚刚有唱一段更好的怪天气，帮我放在一开头去。
对啊，怪天气也很文青吧？
那也算是主流文青啊。
我觉得也是反映一件事情啊，就现在这些 label 也不好分了。
对啊，就是大家都想要特立独行。
对，这些标签真的是也不是那么好分。就像对啊，没有，也真的蛮难分什么主流非主流的啦。因为又有主流里面比较不主流的，又有不主流里面比较主流的。
对啊，就是有些听团仔可能也会听 New Jeans 啊。
对啊，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理想就是不要再贴标签了。
可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又相对加深你们的一种焦虑？ 大家不想被贴标签，可是想要赶快定义自己，可是定义了之后或被别人定义之后又会很害怕，那我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
对对啊，
然后就会在这件事里面一直 repeat， 因为啊，我现在这个标签哦，终于找到了，嗯、啊，要这个吗？不要，我要换，要换什么？那换这个好了，啊，这个好吗？再换。
那你有被贴标签吗？
脾气差。
嗯，除此之外，就是你的美学上来说，
所以我有点绕回创作啦。我不知道，我好像没有，我自己觉得比较少，因为我做文本剧场居多，很比较少，比较难被贴标签。
可是四把的平面很明显啊，
平面很明显，
对啊，
是什么标签？
就是文青到不行啊，
没有啊，就只是我 sense 好而已啊。
对啊，你 sense
刚刚沉默好久，好可怕哦。对啊、没有啊，就是我蛮在意平面该长什么样子啊。
对啊，但是你的美学风格就走得很干净。
哦，如果是讲风格这件事，我最近比较常听到，或是比较接受吗？反正最近是比较常听到有人在描述我的作品的时候，会讲到干净、嗯、空台，但真的有时候真的凑巧，我哪有每处都在空台？对啊，就干净。可是我觉得干净有一些原因啦，比如说跟我是色盲有关，我就不
哦，你是色盲哦？
对啊，
我也是哎、欸。
我们是不是聊过了？
有吗？
你有过失礼的、欸？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关啦，因为就是台上如果太多东西或太多颜色，我就会不，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嗯，我懂你意思。
对啊，嗯。
可是你觉得这有对你来说是个限制吗？
创作上、啊，嗯，没有啊，完全没差。我自己是觉得完全没差，因为我觉得重点是因为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它有可以放诸在各个领域或各个层面的事情来看，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形容词都是比较出来的。嗯，然后因为我看不到不是色盲的人看到的东西，所以我没得比较，所以我就会觉得那没有差，就算你们看到跟我不一样，可因为我看不到你们看到的，所以我不会被那件事情影响。嗯，
因为这件事情让我蛮不安的。以前
你说色盲、哦、嗯，我完全相反，色盲是我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我甚至很，我有一段期间很庆幸，好险我还有色盲这个特殊的标签。
对啊，因为直男没什么。
Shallow，Shallow，Shallow， 平权在哪？嘿嘿嘿，
没有啊，你们已经拥有太多时间了，我们必须得起来了，对不起。让我们一下，让我们一下，
让你们，让你们，都让你们。好啦，好像是不是聊得差不多了，该收尾了。那聊下去要怎样？酒都被你喝完了，你还想要怎样？
想要在这边真友，公开真友。
好，这是认真的。明廷恩说他今天来有一个最主要目的是他要真友。
I don't care about 上海什么博学，但林北今天就是来真友的
啊。那你要开什么条件呢？
我跟你讲，其实很简单，我这个人条件也不差，我现在经济独立，住在江子翠。
哎，住在江子翠，你要后面要挂号重点，新建案，
新建案，新建案，河滨旁边。没有，但就是因为本人也是单身24年了，然后想要借此机会能够来认识一些新的好朋友。当然，你们也知道，从我的声音就听得出来。我不是一号。
Too much information。
其他我们都可以再细聊。我人很好，然后非常成熟，工作也稳定，收入不太，但是 我人非常的 nice， 然后也喜欢喝酒，但这可能是个。
你会有开始变成那个直男 ABC？
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很多人听 podcast 很在乎那个声音的质量。
哦，是吗？
我其实原本打算今天一整天都要用这个声音讲话，
可惜到最后才变成这样。
可以先追踪我的 IG RYANMINGGG Ryan Ming明廷恩，谢谢。或者是可以来追踪山海商行的 IG 账号 ECHO Echo 点 CO CO 点Studio Echo Co Studio， 谢谢大家。
以上资讯都会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请大家不用勉强点阅。
可能要勉强一下哦，还是勉强一下，拜托大家，谢谢。然后我们9月24号，
对啊，再给你好好工商一下，山海商行最近的活动是什么呢？
没错，我们9月24号在公馆的半路咖啡即将举办一个一日的戏剧节，然后有分成上半场的1:30的演出，跟下半场6:30的演出，各半场将会有4个不同的艺术家。如果想要买套票的话，会比较便宜。然后
多少钱？
任何问题的话，早鸟的话700块钱就可以来看演出了，是不是特别划算？
有没有提供什么优惠码吗？在这边
就现在去买票就对了。好了，如果要优惠码，你们私讯山海商行的 IG，
刚刚那两个账号嘛，你的个人账号也可以吗？
个人账号，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多聊一点，
再决定要不要给你优惠，
是，
或是收更多钱。
如果山海商行的账号，我就会直接贴链接给你，就这个样子。
但大家不就知道山海商行账号是你在管了？
哦，不然你想怎样？我们请不请小编啊？不然你想怎样？
然后山海商行九月，如果有海外的听众的话，我们9月29号的话，我们在高原寺的一间叫 AMP Cafe，
日本在
日本
东京高原寺，
高原寺 AMP Cafe 会有我跟孟雨茹的 solo 演出，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
欸，其实这件事情就很夸张了，欸，你们已经有海外演出了，欸，我们成团16年都没有。欸，
What's your ETA?
What's your ETA?
没有啊，只是刚好这次因为我们在半路咖啡驻店嘛，嗯，然后他们以前就有跟日本那边的一些独立咖啡厅跟酒吧有办一个叫 No Limit 艺术节的活动，嗯，然后刚好这次驻店，然后他们就邀请我们一起过去做一个表演这样子。
诶，刚刚前面都没提到，你能不能就是快快的用几句话说明一下你们创作的风格或是方向或怎么描述？如果你今天要介绍给现在还不认识你们的广大听众朋友，
你说山海商行的创作吗？
对啊，要不然我怕他们以为我都邀请一些跟四把子长得一样的，结果去看了，欸，觉得我在骗。
糟糕！
哦，我们可是有香港新马的一些听众。
OK，
那日本的听众给我站出来！耶！或者是过一阵子要去日本的听众，
如果你9月29号那天刚好会在东京的话，或者是28号孟如会有他们自己乐团的一些，
对啊，高原寺很棒，欸，高原寺很棒，很多古着可以买，
嗯，然后很多独立的一些小东西可以看看，
很喜欢，
欢迎来逛逛走走，嗯，然后关于山海的话，我觉得我们在意的是此时此刻，
欸，你干嘛抄我们的啊？
你们不就是四把椅子吗？就是要大家都要成为第一把交椅吗？
那个是非官方的。你给我去看一下我们官方的。欸，我可是第一个喊出此时此刻 here and now 的人。
那他们此时此刻，我们此时此地此刻。
OK， 可以哦。
不是，你们要看，就是一些30几岁的人的此时此地此刻跟20几岁的人的此时此地此刻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我们都戴了一个不一样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
好的，被你说服。
我们总是用这样的眼睛去看待现在的台湾，我们受到的从各个不同的文化影响的东西，然后去带到我们自己的作品。最明显的是我们比较常接触一些新媒体跟一些赛博朋克的一个美学风格这样子，嗯，然后结合一些可能比较风格化的身段，嗯，跟可能动画，我们受到日本以前小时候受到日本动画的影响，以及可能台湾的传统身段的影响，嗯，都会是我们创作的很多的养分，
嗯。我如果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描述他们的话，就是会觉得他们很呛，但他们的腔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但他们很闹，他们的闹也是里面是有深度的。然后我觉得山海商行的剧场语言确实是很这个 Gen Z 第四代的一种语言，很跳跃，很多焦点。我不会说什么搞怪，就是上一辈人爱用搞怪这个字，但我觉得这两个字完全不精准。可是如果你从这个误读搞怪这种角度去看的话，可能可以稍微想象某些 表面的事情是什么，但我觉得有趣的是在他们那个表面之下，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想的蛮多，而且想的很清楚，但是当然里面有一些我觉得就在这个时代，就刚刚明天讲的那些 emo 的东西啊，或者是出社会还要面对我们这些老屁股的挑战跟竞争同辈的一些压力，我觉得那些东西他们都蛮诚实的丢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蛮爽的 cut film， 然后也是一种蛮 cut 的爽片。
嗯，刚才讲到 Z 世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此时此地此刻跟你的此时此地此刻不一样的
东西。对，我尖歪啊怎么样，
对啊，就很歪啊，
我 Gen Y 啊，你 Gen Z 啊，但我们共通都是千禧世代哦。好，谢谢。
就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受什么东西影响，我们就表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
这是当然的，我们也是啦。
对啊，
对啊。
然后我可以挂保证，我们在做的东西，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
我也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明天恩或是山海商行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自信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以多多表达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但我觉得大家很常会害怕，因为这种资讯爆炸的时代好像就会有点又想要表达又怕表达出来是不是就不够好，大家会怎么看这种，但我觉得他们的腔里面就是有表达这种事情，但他们当然就是明天自己常常会表达完之后就觉得啊，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就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好笑但很有趣这样。好啦，希望你们再过几年之后可以继续存在在剧场圈，我讲的实在太那个的啦。
然后、
哦、好，我们今天要感谢上一期有人 donate，
这位
Spring
的 donate，
Spring 的 donate，
谢谢你。然后也希望今天在聆听的观众，你们可以继续多支持元宇宙。然后元宇宙的接口 ID 的话是90710109 90710109，麻烦大家。
你知道里面有些密码吗？没有，骗你的。
这就是老人玩笑了。
好过分了、哦。好啦，谢谢明庭安，
谢谢大家。
哎呦，拜拜。